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有时候人与人之间呢，在一时的血气当中呢，可能会说出让对方非常伤心的话啊。那其实呢，越是亲近的人，关系越紧密的人，所带出的伤害也就越大哦。而这样的伤害呢，可能会影响很长的时间。彼此如果呢，没有从上帝而来的恩典和饶恕，从此很可能就形同陌路哦。那或许呢，有一些话语深藏在你心中，这些伤害每想一次呢，就让你这个伤疤呢，好像再次被掀开一样哦。但是我们真的是要来到主的面前，求主用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记得的是从主来的真理，从主来的圣洁和安慰，而不是这些伤害人的话语哦。我亲爱的书香家人，靠着自己不能，但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可以有一颗饶恕人的心，纵使和好可能不是很快就会来临，但是让我们心中是愿意饶恕的，相信主一切都掌权。如果我们凭着怒气想要去报复对方，那么绝对是两败俱伤，只会使关系更加恶劣啊！好，我们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不要报复，经文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七到十九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七到十九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七到十九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不要报复。有一个人很讨厌二手烟，于是发明一个名为报复的产品，每个零售每斤3.99元，以保护非抽烟族。他的产品是一个袖珍型的罐子，里面装一种类似消毒剂的液化气体，使用时可以喷出恶臭的气味，令人很不舒服。这种不燃性的罐子每个可喷75次，多数人不会喜欢这种产品，不过还是有人喜欢报复，到处打听哪里可以买到它。发明这东西的人用意或许是希望引君子戒烟，但以牙还牙或对冒犯我们的人施以报复的做法仍然无法苟同。身为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确实不能对人还以颜色，否则我们便违背信心与爱心的原则，把自己贬低到和对方同一个层次了。 凡真心跟随主的人，则会谋求别人的益处。因为凡是相信基督的智慧与洞察力的人，会将审判的权力交给主。我们宁愿让上帝照他的时间，依他的方式来为我们伸冤。我们要离弃以牙还牙，不要报复，而是要以善胜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别人冒犯我们、伤害我们的时候，求你让我们能有智慧，用正确的态度去回应，将自己抓住的权力交给你，将审判的主权交给你，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做对的事情，活出主耶稣基督饶恕的爱。唯有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心存报复和苦毒，而是满有基督的怜悯和饶恕，能够以善胜恶。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道生出版社出版的《慈生爱所》。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亲爱主，听我祷告》。
江湖车行过无尽头的隧道，何时能在阳光普照？像一样横渡无边际的旷野，何时能再远离风暴？亲爱主，听我祷告，我孤单，别无依靠，经风暴，长夜漫漫，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 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我们经常呢会觉得服侍神，或者可以说呢是讲道的传道人、牧者，都是刚强的，他们呢都没有问题，都没有心灵的黑夜。这当然绝对是错误的想法哦。有时候更是因为他们能够体会什么是心灵的黑夜，他们的信息才更能够感动人心呢。斯普珍就是这样的一个牧者。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斯普珍生平、事工、讲道和朋友。我们要进到第五章，主题是心灵的黑夜。斯布珍写道，不要说自己的生命不过是麦子和稗子一起成长，稗子烧毁时我剩下多少麦子呢？不要说自己的未来还能成就什么呢？当大浪一波一波袭来，我的建造还剩下什么？不要说我多么的洞彻未来，似乎没料到我的结果是一片虚空。不要说我的内心呐喊，终日控告，我内心的污秽不可能有除去的时候，罪如毒钩勾住我，罪如毒蛇咬住我，如野草在我心中蔓延，直到死亡的那一天。上帝的方舟在哪里呢？我知道，却不知如何进入。1848年8月，斯布珍毕业，到肯特郡的梅德斯通，进入颇负盛名的圣奥古斯丁农业学院就读。肯特郡土壤肥沃，是伦敦区域内最大的农业生产区。梅德韦河流经此地，而后汇入泰晤士河。肯特郡的农民将农产品以船运送到伦敦市场贩售。自1395年。就成立名噪一时的农业学校。农业学院的校长沃克是斯布珍的亲戚，他看斯布珍自斯托克维尔寄宿学校毕业后，似乎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就建议他来这里念书，也许将来可以成为农场主人。其实斯布珍的问题不是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而是无法确定在永恒里自己是什么。斯布珍后来写道，我从小在教会出入，听过许多的讲道，唱过许多的诗歌，参加许多的祷告会，多次读过圣经与信仰的书籍，但是我没有尝过救恩的滋味，没有经历过基督的爱。我若不爱上帝，在教会越久就越痛苦，圣经越读越沮丧。我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写圣经，我又不能教上帝该怎么写圣经。如果人生是唯一一次的单程旅行，我不知道自己的旅程的地图。斯布珍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他抱怨，我来自牧师家庭，我的父母、祖父母常为我祷告，以致我的心对罪恶非常敏感，一丝不好的念头都使我自责不已。我跳出羊圈，成了迷失的羊，我怕越来越迷失，再也找不到归家的路。有一次上课时，斯布珍指出数学老师的错，老师叫他滚出教室，到梅德韦河边想一想。斯布珍带着课本走出去，坐在河边的橡树下。不久，老师发现斯布珍的解法正确，派人叫他回教室。他却写道，在每个争辩之处，我想找个更高之处，也许那里的空气比较清新。1849年7月，斯布珍以杰出的数学与语文类的成绩毕业。校长送给他一本教会诗选，收录英国教会主日敬拜与教会节期的经典诗文。他不想开农场。8月，斯布珍的父亲与李宁老师推荐他到斯温德牧师在剑桥郡纽马克开设的米尔希尔学院。 斯温德是浸信会的传道人，看到许多牧师家庭的孩子从小参加教会活动却没有得救，自以为听了许多道，心中依然黑暗，看了太多负面的事拦阻他们接受救恩。他对牧师家庭的问题孩子特别有负担，这所学校每年招收12个学生，全都是乡下牧师的孩子。斯温德与学生住一起，教授圣经、希腊文、希伯来文。1835年成立的米尔希尔学院强调教育是老师对学生一对一的对谈，教导是给学生看到师长生命美好的榜样，师生一起生活是给学生体会生活与信仰的合一。斯温德提出，学校是老师陪伴学生走过心灵黑暗的场所。斯布珍问老师，什么是传道人？斯温德的回复出乎斯布珍的意料，传道人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斯布珍又问，什么是好讲员？斯温德回答，好讲员先是好的倾听者。斯布珍追问，什么是最好的倾听者？斯温德回答，好倾听者是好的陪伴者。斯布珍再问，什么是好的陪伴者？斯温德回答说，好的陪伴者是靠主有喜乐，对人的遭遇深感同情，情绪稳定的人。另外有一次，斯布珍问，什么人可以成为别人的圣经老师？斯温德回答，敬畏上帝是所有服事的基础。为什么是敬畏上帝呢？斯布珍又问了。斯温德回答说，敬畏上帝的人远离恶事。斯布珍又问，常常参加教会是不是代表敬畏上帝？斯温德说，敬畏主是先寻找上帝。那是斯布珍心灵的黑暗期。斯布珍写道，我的心中如被山压住般沉重，从小母亲就为我祷告，告诉我要信靠上帝，但是我心悖逆，知道要行善，仍缠绕在淫乱的思想里。我是在干犯被盗与淫乱双重的罪。又写道，我的罪像杂草，我才拔掉又长出来，我向下越挖越深，草的根比我想象的深，我的罪又像是天上的星球，远看很小，越近看就越大，我的罪像是海滩的沙粒，越数越多。可怜的我只能在黑暗里行罪恶的事，没想到上帝将来要如何审判我，却无法得到生命的亮光。无助的我只能看世界是虚空，但是不知道如何得到救恩。纽马克是英国赛马的中心，米尔希尔的学生常结伴去看赛马，斯布珍从不前往。同学问，不喜欢看赛马吗？斯布珍摇头说，我怕去了以后会沾染不好的念头。他在学校的图书馆读清教徒史比士的著作《圣徒的热忱》，欧文的著作《与主交通》，弗拉维尔的著作《属灵的耕耘》，艾兰的著作《给未归正罪人的警告》，巴克斯特的著作《给未悔改者的呼声》等等。这些属灵书籍，斯布珍越读越恐惧，他的生命无法承受镜前的作品，读来像是定罪。他写道，读这些作品，我好像坐在硫磺火湖旁，日夜惴惴不安。斯布珍后来写道，当我们祈求上帝连续时，不能离开耶稣基督的代赎，上帝的施恩宝座与审判台连在一起，人呼叫上帝连续我，上帝不会就连续他。当税吏祷告，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不是祷告可怜我，而是开恩可怜我。若不是耶稣替我们钉十字架流血舍命，按着上帝的公义审判，他不会连续我们。因此我们祷告的根基是被杀的羔羊，否则我们祷告的声音再大，也不会达到上帝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代赎的祷告，即使声音微小，上帝也会听到。我们的心要有赦罪的平安吗？回到克西马尼园，救主耶稣在那里为我们祷告，汗珠如大血点。 我们的良心要有不被控告的确据吗？回到厄巴大，耶稣在那里为我们受审，我们要有真正的洁净吗？要回到哥哥他，耶稣在那里为我们手脚被钉，流出血来。请记得，我们得蒙连续是因耶稣基督的缘故。米尔希尔学院的厨子金恩敏感察觉到司布真的挣扎，晚餐之后就请司布真留下来倾听他的问题，向他说明救赎的真理。后来每星期金恩与司布真约谈，每次分享数小时。心灵黑暗的时候，话语多苦读。当司布真大肆批判信仰，金恩说，信仰是主耶稣的恩典，敬虔是恩典的实践，不是苦待自身。司布真讽刺他，你既然如此认识上帝，为什么只在这里当厨子？他说，我适合当厨子，厨房是我敬拜上帝的角落。厨师的工作不只能将麦壳与麦穗分开，也可以帮助认真的学生把不重要与重要的问题分开。司布真不肯去聚会，金恩邀请司布真到艾斯勒姆进信会。司布真后来写道，原来我的神学院在厨房，我的神学老师是金恩，我在他身边所学的可能超过现今六位神学教授的教导。1848年11月底，学校放寒假，司布真没有回家，到剑桥参与无神论的座谈会，晚上才回学校宿舍。寒假学校没有供应餐饮，金恩仍为他预备晚餐。司布真对金恩说，我多么佩服无神论大师的讲法，让我脱离信仰的捆绑。他每天都去，他说，参加教会是我儿童时期的活动，我长大了，那种幼稚时期的活动早该丢弃了。金恩为他祷告，希望他读圣经。司布真说，圣经是无知时期的记忆，一旦有了理性判断，何需要圣经呢？金恩说，长大不代表就该丢弃儿时的信仰，既已真正长大，就该认真面对信仰。司布真对金恩讲在剑桥所学的无神论，金恩不与他争辩，对他说，你需要像孩子单纯的信心才能明白真理。司布真冷笑说，信仰，不要再让我听到那个荒谬名词。金恩持续为司布真祷告。司布真的父母知道司布真寒假不回家，感到非常难过，不知道哪里出差错，孩子竟然变成这个样子。斯坦堡与托斯贝里姆会的弟兄姐妹为司布真能信主日日代祷，他们寄钱给司布真，让他有车费去剑桥，这是信心的举动，相信司布真会回转。司布真后来写道，真理的种子要在罪人的心中发芽，最需要的是众圣徒迫切的祷告，祷告者的眼泪浇灌罪人蒙恩的生命。每一个得救者的背后有许多的代祷者，我们无法预知罪人会在什么时候信主，无法明白罪人会在什么状况信主，也无法预测罪人在什么聚会信主。蒙恩的人背后有一连串的代祷，因此蒙恩的关键不在教会聚会的安排如何，不在讲员的口才如何，而在有人像亚拿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上帝。使人得救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是为真理的传讲做见证，是点燃自众圣徒祷告的祭坛上。祷告的火是点燃福音的火，使人的心柔软下来，使冰冷的心火热，燃起对真理的渴望。祷告使讲道的人有对的灵，使听到的人有对的心。无论得时与不得时，众圣徒的祷告将使救恩忽然临到。司布真在剑桥的书店里读到法国数学大师帕斯卡的作品《沉思录》，帕斯卡写道，人要成为圣洁，绝对需要恩典。司布真吓了一跳， 他没有想到聪明的哲学家里竟然也有基督徒。这句话像个铁锤撞击斯布真的思考。他写道，我发现那些讲无神论的思考深邃，生活却污秽，他们所想的与活出来的有那么大的差距，但是那使人成为圣洁的拯救在哪里呢？他又写道，我心中没有平安，上帝不回应我对渴望圣洁的呼声，我不快乐，我的心麻木，我失了盼望，我经常梦到地狱的火，我想我是活在地狱的边缘，我越来越没有希望，我的思考越来越邪恶，我想我就要绝望了。十二月底，剑桥忽然流行肺炎，政府下令关闭所有学校，学生必须离校，大学无神论的讲座也关了，斯布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只好回家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本书看完了第五章《心灵的黑夜》，在下一回会进到第六章《斯布真得救暴风雨之夜》，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